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和民主党的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在十几个州的超级星期二初选还有党团会议的投票中取得了明显优势，为他们获得各自党内的提名成为总统候选人取得了重大进展。那么究竟超级星期二的激战过后，川普对决克林顿的态势是否已经没有悬念？美国的川普现象和台湾的柯文哲旋风又有何雷同之处呢？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方大为先生，您认为这个川普跟克林顿为什么在这个星期二初选还有这个昨天晚上的一些初选当中大获全胜呢？
对，我觉得两个人有两个不同的原因，就是克林顿能够取得胜利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原因，超级星期二的那六七个州，没有，十一个州，其中呢有差不多七个州是美国南部的，在美国南部的这个投票的人当中呢，少数民族尤其是黑人的这个百分数是很大，超过50%或者40%几30%几。那么在这个两个民主党的候选人当中呢，就是希拉里·克林顿才能够获得广泛的少数民族的支持，所以只要有少数民族的占很大的百分数的话，那么这些州他就会很容易的取得胜利。而果然在超级星期二的时候，美国的南部每一个州都支持希拉里，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种种原因他能够获得更多的少数民族的这个支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关于川普呢，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川普先生呢好像是以美国的选民能够通过投他的票发泄一种反感，对美国政府的反感，对美国联邦政府的一种不信任，或者是被忽视的一种感觉。很多美国老百姓，尤其是共和党的，但是也有一些民主党的，认为美国联邦政府，包括奥巴马总统还有其他的领导，两党的领导好像忽视老百姓，好像不看重老百姓，而且做事情做得很笨拙，很不好。所以很多人支持川普先生是认为就是一个制度外的人才能够拯救或者是这个解决华盛顿的这个工作效率不高的这种现象。除了川普先生以外，现在在还剩下来的这六个候选人当中呢，只有他没有当过政治家，他从来没有被竞选过，没有被当选。跟希拉里、跟桑德斯、跟克鲁兹、卢比奥这些其他的人都有不一样，所以现在美国的这个老百姓，我觉得有一种综合的感觉，就是如果选择一个传统的政治家，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一个非传统的结果，因此呢，我们就选择一个非传统的政治家，看看有没有得到一种新的实质性的新的结果。我想很多人是一种以这种原因来支持川普先生。
好的，感谢包大为先生分析这个川普跟克林顿大胜的这个原因啊。继续请教台北的这个邓中进老师，大家都说这个超级星期二算是这个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个前哨战啊，对于接下来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个走向有个指标性作用。那您前一阵子也在美国观察这场美国的总统大选前哨战，加上刚才方大卫先提到这个川普现象哦，很有意思。他说这是美国民众对政府这种反感跟不信任。事实上，我们在台湾跟香港也好像看到这种民众哦，对于现任的政府，像马英九或者梁振英，甚至是北京当局，有这种非常深的反感跟不信任的这种现象。您认为比较您在这个美国的观察啊，这个看美国大选，还有台湾、香港这种反体制的现象，有没有一些雷同或类似之处，跟我们做一些分享呢？
中间教授，对，我想起来我以前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啊，我的老师 Ted Gerrold 用了一个就是说相对剥夺论，他当时的时候是研究1960年代美国的这个种种的这个学生运动也好，民权运动也好，但我觉得这是可以来看，不论是这个香港也好或者是台湾也好，这个都是朝这个方向来走的，就是说一般民众对于这个未来他可能有高的期望或者有一般的期望，但他实际上所获得的呢却没有办法达到他的期望，这个差距越大越拉越大之后呢，当然就会产生了对体制对整个社会的一个不满，所以我宁可说这个背后的一个很深层因素就是他的一个相对剥夺论。你以香港来讲，这个香港本身它是这个所谓所得平均最不平均的地方之一，虽然它是一个非常自由的经济， 那么这个自由程度甚至超过美国，可是呢它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产生的这个所谓的 Gini Index 是差距来讲是最不平均的国家。那么地方，那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说，拿教育来讲，你也可以看到香港高中生大概只有不到20%人可以升大学，而香港大概还跑到台湾来招生。那你可以看到说香港是一个怎么样的社会，香港的这个居住的环境的这个狭窄，那这些都是一个因素。回来在台湾也是，台湾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整体的经济上面过去一段时间的不振，这个都是让民众感受到这个相对的剥夺，那么当然会产生对于体制、对于威权甚至对于资本主义这个一个反感。那么我想这个是两个地方可以看得到了。那么中国大陆其实我想多多少少也越来越会凸显在这方面的一个状况，所以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好的，感谢邓中坚教授深入的分析。那么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方大为先生，回到美国的情况来看啊，目前我们看到这个在超级星期二之后，感觉上好像川普跟克林顿被提名，感觉上好像已经没有悬念，甚至是已成定局，加上昨天晚上的一些初选结果好像也是这样子。究竟其他的一些候选人像是克鲁兹、卢比奥还有桑德斯，他们是不是还会有机会呢？您的分析。
对，我认为在民主党的这边呢，这个桑德斯先生呢，虽然我很喜欢他，很尊重他，而且在某种意义来讲他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结果，但是到了最后我觉得他没有办法成为民主党的候选人。我觉得还是会希拉里·克林顿还是会成为民主党的候选人。从数学来讲，从这个过程的细节来讲，桑德斯先生现在既然没有办法获得广泛的少数民族的这个支持的话，他基本上没有办他没有出路，他没有办法得到这个党内的这个代表党代表票的多数，所以可能会继续竞争一段时间，但是他我看而且其他的分析家看可能没有办法获得这个提名。在这个川普先生这个共和党的这个情况上，我觉得这个情况就比较复杂了。现在是他在领先，而且可以说是用任何一个标准来算的话，川普先生是领跑者在党内的这个过程中，但是他能否获得他所需要的票，就是说50%+1，他能否获得这个1237张党代表票的话，这是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有可能他可以拿到，有可能他没有办法拿到。如果没有办法拿到多数的话，那么到了7月中旬，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全国大会的时候召开的时候，他们会有必要进行很艰难的谈判，才能够得出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共和党这边呢还是一个问号，但是很清楚的就是川普先生的支持比其他的候选人的支持广泛的多，而且他在领先，而且可能就是他成为共和党的这个提名人的可能性在所有的这些共和党的候选人当中可能性是最大。对，但是还是一个问号。
对呀，很快再请教您，就最近共和党内有没有看到出现反川普这样的一个现象？您认为这种影响大不大？对于他获得提名，几个重量级的共和党人都出来，
对，包括像罗姆尼州长也最近致辞说，你可以选任何人，但是不选川普为好。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说法，这样的一种运动，可能虽然是存在的，但是可能没有办法左右这个最后的结果，因为不喜欢川普的人已经不喜欢他，支持他的人反而就是对其他的人的看法可以说是无所谓的。甚至于如果一个罗姆尼州长或者其他的这样的人士说不应该选川普，那么川普的支持者就更加想要支持川普，是一种讽刺，对，反效果。所以我想这样的一种结果不会是很可观的。
好的，感谢方大伟先生的分析，也请教邓老师啊。除了刚刚您讲到的相对被剥夺感来观察这次的这个初选跟美国大选之外呢，也想请您从国际事务的角度来看看台湾究竟这次是怎么观察美国的2016总统大选，这样的今年的选举结果是不是可能对美中台关系的互动出现有可能的影响呢？您的分析。
基本上我们在这边看，我们也是看热闹了，因为也不是看热闹，也就是说在这个选举过程当中啊，我们看到的都是用很辛辣的语言啊彼此的攻讦啊。那么 这个就像是其实在台湾选举也是一样，大家都在选举的时候你也可以叫哗众取宠，
嗯，
那么但是等到他们哪一天他取得了执政地位的时候，他就要面对很多现实的考量了。那么今天我想川普之所以能够继续领先，除了他是非体制内的人之外，因为他长期在主持电视节目，能够掌握观众，掌握大家的这个吸引力，这一点啊是不容忽视的。所以现在包括希拉蕊在内开始很仔细研究说川普为什么能领先，为什么能够得到这么广泛的支持，因为他支持来的不只是说是这一些很特殊的一些保守派的或者福音派的，甚至还有独立派的人士，包括他们说有雷根民主党这个人也在这里面。那么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说他的作秀能力很强，因此这恐怕现在像 Rubio 一直没办法振作起来。那克鲁兹呢，那么目前的状况稍好，但是美国共和党它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是不是能够聚集到这个人足够人数，不让川普拿到过半数的这个选举人那个票数，这恐怕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我们刚刚讲了一些什么主流的共和党人，不管他是这个罗姆尼也好，不管他是这个麦凯恩也好，他们究竟有多少影响力呢？在全国性恐怕这些都是问号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场来讲，从台湾角度来讲，这个结果对这个美中台关系啊，我觉得这个变化上啊，恐怕还是有限的。
好的，感谢邓老师。方大伟现在要回应一下。
对，我觉得就是邓教授刚才谈到这个反体制的问题，我还想补充一句话，就是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到目前来说，在共和党的这个初选过程中，投票的人差不多有1000万左右，或者1000万多一点，这些人80%左右支持了，要不然川普，要不然克鲁兹参议员，这两个人的票如果加起来的话，它就是一种反体制的票，就是一种非常广泛的反体制的或者反主流的一种愿望和心情，而卢比奥还有凯西奇这两个人加起来的话，差不多20%左右。而且如果把这个说成党代表票的话，一样差不多70%几或者80%对20%左右。所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像邓教授刚才形容的，就是在共和党内这种反体制、反主流的这种心情和愿望是非常强的。
嗯，好的，感谢方大伟先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就美国总统大选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我想这个反体制反主流变成我们今天后半段讨论的这个焦点，我想请教这个邓教授，就是在台湾去这个从前年的这个1129大选到现在的这个0116大选，好像也都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好像国民党执政了8年，包袱比较重，因此都这个大选都出现了一些反对现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此不管是县市长的选举也好，到现在是这个总统大选，都是或者是立委选举，那么都是现任的这个执政党大败，然后在野党大胜。特别是我们注意到这个台北市长是由从来没有从政过的柯文哲担任的。那么刚方大伟先生也提过这个目前在共和党的这个领头羊川普他也没有从政过。那么您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民众不希望或者不信任一直在这个政坛上打滚的人，而宁愿交给一个对政坛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人？
我想在台湾政治里面啊，这些年出现了一些问题，我想大家都了然于心了啊，不论是这食品安全的问题也好，贪腐的问题也好，种种大家都觉得说这个政府好像是无法有效的运作来满足这个一般百姓的这个需求，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也就我刚刚提到的一个相对剥夺感嘛。台湾的这个经济持续的这个低迷，那么这些再加上这些那么多的这个社会的一些问题存在，所以你大家可以看到说，在这个不管是这个前年的选举，今年的总统选举里面， 这个民进党说实在相对来讲，民进党推出的这个比较清新的这个候选人是要比国民党要多的。你相对来讲，国民党有些清新人选，他也能够虽然年轻，但他也能够顺利当选，比如说这个蒋万安，比如说江启臣这些年轻的。所以我想这个就是说，今天国民党面对到的就是说他已经老大了，他应该要是这个重新的一个反省，重新的思考，然后鼓励这些年轻新进，而且必须要破除过去那种陈腐的这个思想，否则这个国民党的未来是很暗淡的。
嗯哼，是好的，谢谢邓中坚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要请教这个方大为先生，就是您刚刚说到这个投川普的这个选民呢，反映了对这个体制的反感跟不信任呢、哦。那么当然之前我们注意到这个在先前这个奥巴马总统2012年在这个竞选的时候，我们也注意到有共和党的一些保守派人士，包括茶党人士。那个时候参议员克鲁兹他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哦。那么但这一次川普出现以后，反而好像抢走了克鲁兹的一些锋芒或者是选票哦。那您觉得就是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就是为什么好像倾向茶党的人会开始转而支持川普？那么您觉得川普这个现象更深入的凸显了美国社会当前的哪一些重要的问题？
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就是现在出乎预料的是这个，就是川普先生呢的确抢走了很多克鲁兹的票。如果我们8个月、9个月、10个月以前要预料这个现在3月份的这个结果如何，我们并不会想到，我也个人并没有想到，川普先生在这个时刻还在领先。可能我认为去年的4月份、5月份可能还差不多，或者夏天还差不多，但是到了秋天的时候、冬天的时候，他可能就没有办法。但是实际上呢，他比较广泛的抢走了很多这个所谓的茶党的票。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容易的解释的办法，就是茶党这样的概念在美国是一种反体制，是一种反华盛顿，是一种极为保守的一种想法。那么对于他们来讲，对于这些选民来讲，就是一个在任参议员可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更好的是一个从来没有当过政治家的人。所以在克鲁兹赢德州的时候，2012年的这个参议院的那个选举的时候，没有川普这样的一个选择。在现在呢，有一个从来没有当过政治家的人跟这个克鲁兹竞争，这个动态就变了很多。然后现在这种茶党的人认为，哎，一个在任参议员还行，但是一个从来没有当过政治家的人就更好了。所以有越来越就是最近几个月有越来越多的人好像离开克鲁兹，然后觉得这个川普先生是最理想的候选人。但是最近几个月，最近大概2个月或者几个星期，川普先生说的一些话，可能是有一些话有的是太极端了一点。所以可能现在我们通过超级星期二也好，或者尤其是昨天晚上的超级星期六，我想我们看到的是可能有一些保守派的选民认为还是要重新看克鲁兹参议员，可能他在某一些问题上是比川普先生稍微好一些，或者合适一些，或者是比较稳重一些。所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这样的一种动态。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都您。
好的，马上来接听电话。台中的姚先生您好，请说。
我简单的说一下，21世纪网络时代啊，这个有新的人啊，他会创出来，这是非常自然的现象，不必啊，这个太过于啊，这个用保守的一种姿态啊，来这个估量未来的发展。然后川普他是比较啊，这个重伤，然后呢比较注意啊，这个形象造势都非常的得顺，那这个东西啊，都得利于啊，这个他的这个。人的一种那个就环境，然后至于啊这个希拉瑞的话，他是已经是学法律的人了、啊，但是 很多那个法条啊，能够绑在身上，就不便于啊这个自由发挥。而这个在电视上的这个落落大方啊，就会打了很大的折扣。然后我说啊，川普他当选以后啊，美国的有很多的问题啊，就会产生啊。当然，美国一发生的问题，那台海两岸的之间的关系。也会受到影响，谢谢。
好的，感谢台中姚先生的发言。江苏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大家好，我们今天谈的是川普现象。
是的。
喂，我们今天谈的是反体制浪潮。
嗯，
其实就现今的这个互联网传媒情况之下呢，有很多事情都是不能用原先的成就的一些思维来进行探讨。首先第一个，我们现在全球都是金融一直是在危机的，就是在动荡的时候，这个在欧洲啊，在美洲啊，在亚洲啊，都是能够显现出来。而且在欧洲的有一些包含希腊的选举啊，包含西班牙的选举啊，都是由所谓的反体制的人员或者是一些诉求于年轻的低收入的他们人的一些领导人出现。因为在金融危机的状况之下呢，很多社会精英或者是一些中高的文化就是社会阶层的人员，他们是面临危机以后，他们会思考，会动作迟缓起来的思考。而那些收入比较低、文化比较低的人呢，他会积极的诉求，为什么我要更贫穷，更就是生活的比较委屈。这个在台湾啊，在香港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都能，都是一样。所以说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台北能选出柯文哲，因为他有很多的年轻人。那我们都知道，在台北的年轻人，他们的收入很低，社会地位很低，生活压力很低，都是房奴，都很那个。
感谢江苏的
他们
王先生，不好意思打断您啊，我们时间比较有限，还有一些听众。不过刚刚提到这个，的确是很多人在台湾拿来这个川普现象跟柯文哲的这个效应拿来做比较。在美国也有一个，也是医生出来选的，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再接一位台北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讲。
大家好，不管是民主党胜还是共和党胜，对台湾的政策哈，它永远不会变的。如果是说台湾不接受他的那个那个美国那个战胜的人，那个毒资都要进来的，台湾如果不接受的话，那台湾要参加那个国际的贸易组织哦，美国也不会支持我们的。所以说，不要高兴说哪一个胜了，哪一个败了，就不要去想那些啊。只是说，我们台湾到底哦要走哪一条路，是不是要走那个一国两制，还是说保持现状，还是说面有什么路可以走，自己要考虑啊，不要一直在。想说靠美国怎么样的？
好，感谢台北的黄先生，刚才三位听众都讲得很深入。我想先请台北的郑教授很简单的回应刚才听众观众一下。郑教授，
刚刚您讲到比较了这个川普跟柯文哲现象啊，其实有一点连上这个网军，
是
柯文哲有一批网军，那么这网军呢，对手是极尽的这个攻讦、羞辱，甚至于纠缠的这个能事，川普也有啊。那为什么他能够集结这网军？为这都是年轻人啊，所以这两者之间啊，用网军啊来表达他们的这个表现他的力量，这个是不容忽视的。那川普呢，他是因为长期组织节目啊，所以那个是非常强势的作为。这点跟柯文哲因为他主持这个急诊部门也是很强势的，就是你可以那看他们那个批评的 style极为相似，可是问题是他们能不能持久？因为今天他懂得用网军，明天其他人也开始用网军。那么，同时当他执政之后，这个民众要看他的政绩，你的政绩是不是跟以前有所不同？更重要的是立法部门的影响，比如说美国他有国会的影响，比如说柯文哲他有市议会的影响。他如何能调和这些，还再加上司法上面的问题，因此我觉得说当他执政之后，他才面对到一个很新的挑战，那么将来那个状况是很值得我们去玩味的。
好的，感谢邓教授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方大伟先生。虽然我们刚从听众、观众还有邓教授都听到说，其实不管是美国的选民或者台湾的选民，似乎都对这种反传统的政治素人、没有经验的政治人物、都可以很高的支持率。但是刚第一位听众也提到了，他们上任之后问题和挑战才真正要浮现。像是川普的问题在于说，最近就看到一份这个外交政策的期刊的文章，就说他如果当选了美国总统的话，可能军队不会服从川普的命令。你怎么看这样有可能的问题出现呢？
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就是一个人在竞选总统的时候，尤其是像川普这样的人，也没有当过政治家的人，他讲话不太谨慎，不太小心，他会说很多很奇怪的话，就是很难理解的话，甚至于一些并不符合适合的话，事实的话。那么如果的确万一他成为美国总统的话，而且我都觉得这到目前来说还是不太可思议的一种可能性，但是的确存在这种可能性。如果的确他成为美国总统，他会有很多顾问，他会有很多政府部门，他可能讲话之前就会要思考他要讲的话。而且最近这两天我们看到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辩论的参加一个共和党的辩论的时候，他说可能会用一些法律并不允许的拷打和折磨的方式来针对伊斯兰国的恐怖分子。后来第二天他说，哎，我还是会按照美国的法律来办事情。所以有的时候他事先不会想的那么多，但是当总统的话他会。而且呢，我想不会出生一种不合法的命令的这样的现象。
好的，方大先生，我们到了时间最后两分钟的结论了，想请您跟我们今天这个美国总统大选跟我们做最后谈话。当然你可能不愿意做最后的一个预测，但是我们今天很多的时间谈川普，但是没有谈到克林顿。你认为希拉里克林顿如果他要赢美国总统大选的话，他还有哪些挑战呢？最后一分钟。
我觉得首先就是我的预测在共和党的这个方面呢，很多预测是不对的，不准确的，到了最后我错了。但是关于这个希拉里，我一直认为他会获得民主党的提名，而且他会成为下一个美国总统。所以我还是认为他会取得胜利的，因为他的优势很多。现在在他的面前唯一的能够阻碍或者是避免他成为美国总统的一个因素，就是电子邮件这个事情。因为他并没有处理得很好，他在处理这个电子邮件的问题上的确犯了一些错误。除非就是这个事情的确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的话，我觉得没有其他的因素，包括党内的包括党外的，就是共和党的对手，能阻止或者避免他成为美国总统。当了总统以后，他面临的挑战就很多，但是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好的，谢谢方大伟先生。邓老师最后一分钟。
我同意方先生讲法，最后可能还是希拉蕊了。大家只要调整，很重要就是对他电油门事件批评最多是年轻人跟还有妇女了。他如果调整他的策略的话，那么这一点上他可以有很好的收获。
那很快请教邓老师，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反体制浪潮会不会影响接下来，如果不管是哪一位总统当选啊，接下来美国的外交或内政政策是不是有一些转变呢？您的看法？
我想基本上其实很难。美国作为一个这个全球的这个领袖啊，他已有一定的模式啊，要做一个很激烈的转变，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这只是决定一个总统候选的而已啊。
好的，感谢邓老师。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这个讨论跟分析，也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热烈参与。那么更要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在台北的博弈，还有政大外交系的邓中坚教授，感谢两位。也要感谢在华盛顿现场的东西方研究所的副所长方大伟先生来到海峡论坛，感谢您。好的，更要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不及参与我们以上今天听众观众朋友们呢听到这个来宾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是他们的个人观点。那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呢，你也可以利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发表您对两岸关系。